可以能录像哈，啊，好的，啊，好，我要 share screen，啊，把这个，我今天的讲题是有一位神啊，我怎么把这个挪开？因为我们昨天刚刚迎新生啊，烧烤啊，这个大家我感觉是非常的温馨啊，那么很难忘啊，这个将成为我记忆当中很难忘的一次啊。那么我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来美国啊。如果有新同学在我们当中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听听；没有的话，我们也是有录像、有录音啊。我们为什么来美国啊？这个是我个人的这履历啊。可以说我前半生在中国，后半生在美国，来美国有25年了啊。所以，那么，我走的路跟大家，目前想要走的路或者正在走的路没有什么区别，你可以看到，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那么来美国是，为了什么？啊，还是说，哎呀，这个别人都来了，我爸妈也让我来，就跟着就有来了。来了以后的话，也不知道想，要做什么，或者是。学什么哈？那么这个我可以讲一下我的感受哈。这个是一个老党员啊，我当时在康州的时候，一个老党员的一个感受，是一个学生的爸爸啊。这个爸爸是老党员，这个开始的时候说，哎呀，这个基督教的是不知道在干什么哈。他来探亲待6个月。哎，后来在我们当中聚会了有几次，后来他也比较感兴趣，就去看了以后，这个临走之前呢，得到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论让我记忆到今天。他的结论就是，如果来了美国，我们没有接触基督教，你等于没有来美国。啊，能不能理解这么句话？如果大家来了美国，没有接触基督教，你每天还是在刷微信，啊，你每天还是在蹭抖音，啊，你每天还是在这个朋友圈子里面大声的讲中文，啊，教会一次也没有去过，啊，只是看见说，哎呀，这个美国满大街是教堂，啊，如果你留学是去了欧洲，哎呀，满大街都是这个 cathedral，啊，你没有来美国，你也没有来欧洲，你也没有来。所以我就讲一下我当时最原始的一个期望嘛。来美国是干什么？我家庭并不富有啊，来美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啊，这个是 number one。Number two，美国有更好的科技，我是做科学的啊，我希望这个能够学到最好的这个科学和工程的教育啊。这样的话，可以为我今后的这个人生做准备、做铺垫，啊，这个没有错，这个没有错，啊，但是呢，我也没有思考过，因为在国内的这种思想情况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有思考过说，哎，来美国是不是接触更怎么样、更高档的一个理念？没有，啊，这个人活着不是靠你的技术，不是靠你的知识。啊，人活着乃是靠神的话，乃是靠我们一个理念、一个信念啊。所以，我个人的话，感觉可能就是这样。那么我觉得大家来美国以后，可能爸妈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美国的疫情啊。这个许多，我昨天也听这个跟同学们也讲到说，哎呀，这个。来美国以后，爸妈就很担心呐，说：“哎呀，这个你看中国的疫情这么好，美国的疫情哈，这个怎么样？我们心里面不会有平安的哈。 所以这个是第二件事情。如果来美国以后，你接触了基督教，你真正的来到了美国，你接触了更好一种理念，那么你要追求什么？你要追求是一种平安，对吧？你人生的一种平安。这个讲到的话，以前我有讲过哈，但是我觉得新同学来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下，可能也更好一点。那平安是什么啊？平安按照我们中国所讲的啊，这个每次这个新年祝福都是什么？让你万事平安啊，心想事成啊，这个多多发财啊，这个是中国这么祝福，是不是？但是真的会这样吗？你在祝福别人，你写这些话的时候，或者别人写这些话给你的时候，你觉得会发生吗？不会发生，对不对？啊，不会发生，你还写它干什么呢？啊，那能不能像济公一样，就讲实话嘛？啊，就是说，今年我知道你也不一定会发财，心想啥事儿不可能都成。那你这一生也不可能顺顺都平安啊！你这个写祝福话能这么写吗？啊，也感觉不能这么写，明知道是虚假还要这么写。所以这个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平安哈，是那种非常的这个 idealized 啊，非常的理想化的平安，而这个平安是不会发生的哈。那么就是我所想说的这么一句话啊，你真正的想平安就能平安吗？没有哈。就算你爸妈给的祝福啊，可能就算这个。这个某某大官哈，某某这个德高望重之人给你的祝福怎么样？你也知道这个是一个祝福嘛，不一定会发生的，也基本上不会发生，是不是？啊，所以啊，在这里面，这个我们中国人会怎么样？我们中国人会对信仰和神有一个憧憬啊，这个憧憬呢是要保自己的平安。啊，保自己平安怎么样呢？哎，就会去拜他，啊，就会去拜他，那可能在中国拜中国神的哈，可能拜道教的神，对吧？观世音呐、啊，什么都可以拜哈。那道教跟佛教很多是混在一起哈，就一起拜哈。这个我不管你什么教啊，这个只要能拜了以后保我平安啊。那么到西方来怎么样？哎呀，基督教太好了，赶紧到教会来拜。啊，耶稣保我平安啊！如果我们对这个信仰只停在拜神啊、求佛这个求保啊、求保平安啊，这个是停留在很低级的一个 level 啊，很低级的一个 level。我们大家不要陷在这里面哈、啊。所以说，很多的华人在北美信这个信耶稣或者什么，哎，他停留在这个地步啊，就是说，哎，你保守我。我就紧紧的跟随你，你不保守我，哎，我也就算啊，我也就算啊，所以很内心会有很多的这个啊，当没保守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愤怒哈、啊，不平哈、啊。那么这里就讲到一个什么是真正的平安，我们内心怎么平安啊，我们能不能达到属灵上面的平安啊？那么这个有一个这个画展。画展呢是就是一定题目的哈，这个就是大家去作画啊，就是给你定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就是平安啊，所以这个平安给你去啊，让大家比如说即时啊2小时啊画出一幅画来，画出平安啊，那么就是大家画了很多画啊，比如说这个很美好的这个，比如说彩虹啊。比如说玫瑰花呀，初升的太阳啊，哎，这个，结果画的都非常好啊。那大家这个，哎，没有得到奖啊，没得到奖。这个无论是工笔，无论是画技都很好。那么有这么一幅画啊，这一幅画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啊。这个你可以看到像那种世外桃源一样，对吧？这个穿过水帘洞啊，就可以进入一种世外桃源，阳光明媚啊，这个 人民都安居乐业的这种情况啊。这个时候呢，有一只小鸟呢，啊，在枝头啊，这个高声歌唱啊，高声来歌唱。那么高声歌唱啊，平安吗？那你说跟那些画的花儿啊、彩虹啊、美景啊、大海啊，不也差不多吗？也不对，这幅画就得奖。为什么他得奖呢？你可以继续往右看，看到这幅画里面有一只凶猛的狮子，啊，有一个凶猛的狮子，啊，这个小鸟站在枝头唱歌，内心非常的平安。它的旁边有一只随时可以把它吃掉的狮子。什么是平安？这就是平安啊！比如说保罗啊，被抓在下在监狱里啊，他就跟弟兄姐妹们怎么样啊，大声的唱诗歌，唱诗歌，内心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我们什么是真平安？真平安就是你现身处危难，你还有平安。当然你这个你不可能说我身处危难我都不紧张，比阿 Q 还阿 Q 啊，不对的啊，保罗绝对不是一个阿 Q 哈。所以说这幅画啊得了这个大奖第一名啊。什么是平安？你身处啊忧患美境可以有平安，但是旁边有一只凶猛的狮子，吼叫的狮子，随时要吃人的狮子，你内心还有没有平安？你如果有，你就得到了真平安啊。那么这个所以我们都这个看到这个平安的时候呢，来到美国，第一个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追求一个更好的理念，目的是为了达到人生的平安，达到人生的平和，是吧？那这个你说我是小人物啊，大人物肯定都有平安，是不是？那你比如说这个金庸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查良镛啊，查良镛是怎么说呢？可以跟我说是老家吧，啊，浙江省圆花，海宁市圆花人啊。这个我们家是非常小的一家啊，那么查家是很大的一家啊。高家跟查家都是非常大的啊，就是地主级别的哈、啊。那么金庸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成功啊，非常成就的人。你是不是觉得他就内心的平安就爆棚呢？啊，我们可以来看一段这个小录像啊。这个金庸是在香港回归祖国十年啊，2007年啊，当时采访朱军，采访的艺术人生啊，采访这个金庸啊。那么我们可以第二张17分30秒啊，我可以要把那个我的要 share 一下。嗯，
我们因为写小说有稿费了，所以我投资8万块钱，还有哪个同学投资2万块钱，有10万块钱本钱，我赚80%，他赚20%，
那个时候应该有压力了吧？因为这个钱都是自己拿的嘛，
是，那有压力，
那都是养命的钱，拿出来办了报纸了，那一旦要不行的话，这个
那不行了，那这个财产什么全部没有了，那是总是在干过的。
那就实际上当时办这个《明报》的初衷，就是还是处于一个新闻人的一种姿态。
当时我跟太太离婚了，因为我现在也没负担了，空手不能够来到香港空手，最多亏光了还是。
我看一下。他为什么不出来？哦，他跑到这儿去了。天哪 ，sorry。啊，17分30秒。
非常幸运的，
没有像到外头的
同学能听见吗？
非常重要的
人的变化，地方的变化。
敬请关注相聚2007。
您给自己的长子起名扎传侠，有什么样的寓意吗？传侠
当时还没，等我太太肚子大了，他就当时有些两个，要把名字取下来，定了，我就取一个，当一重定案一句诗，叫一狂一侠有温文。我就是个男，如果生的孩子男的就叫做传侠。那个传是我们这个家庭这个辈分呢。
但是呢，您一开始就谈到了非常遗憾，他因为一个人的感情生活问题，
是
最后呢，
我对这个儿子其实最爱
最喜欢的，您觉得他也是最有这个接您班的可能的，是这样的？
因为呢，他大孩子，我这个太太，我也觉得对他很抱歉了，所以对太太很宽容的，然后这个大孩子等于。我就抚养他，拉了他手，我街上走个散步什么，都是我的责任，都我跟他比较接近了。让他上学，我送他的，接他回来，他毕业礼，什么我去，我因为我第一个孩子就跟他感情也比较好，他跟我也比较好。
长子嘛，
长子，
所以他跟你也比较亲。
是。
但真的是非常遗憾啊，就像您说的，他可能是少了一些生活的磨砺，
是。
然后呢，碰到这样一个感情的问题都没有扛过去。
感情就他，他而且受不起打击的。
跟他有过沟通吗？在他生前的时候？比如说您跟他妈妈的感情？
他没提。但后来到美国去旅行，我带他一起，我们两父子一起在一起睡，一起散步，一起讲，他也不提这个事情。那问他提着常常提必须问他的事情，他学校里功课啊什么跟我讨论讨论常常有的。在谈就谈，有的在谈他女朋友的事情他跟我谈的，我跟他劝告一下，有时也跟他女朋友事情他都跟我谈的，但是我这个感情生活他不谈。
他不跟你谈。那其实说起这些事来的时候吧，作为我来讲的话，我都觉得怎么说呢，人们都说人生三大悲剧嘛，所谓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那里说的话，人生经历了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种，
我是少年丧母，我在中学外边念书的时候，我母亲在家里是过世了，但是我父亲瞒着我不跟我讲。
所以说这人生三大悲剧您赶上了两样。
这我这个第二个太太后来生病死了，我好像要跟她经济上补偿啊，我再跟她住得好一点什么她都不接受了。
哦，那时候等于说她已经把感情的闸门关起来了。
感情嘛，上
不
关起来
怎么都不行了，她已经
不接受，
完全不接受
不接受。我对她好一点什么她都不接受的。
很冒昧的问一句啊，您觉得遗憾吗？
是啊，这是很大的遗憾。对他不起的，他故事就是我写不对立。不过现在也记不起了，总之好像也自己很惭愧，对他不起这样子。我应该说认为这个太太对我很好的，我就有点负他的。
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我觉得您对生命的态度，对生活的理解，要远远超出于我们很多人。
我这个经历比较反复步骤多一点。现在的人一般是比较过得平静，没有我这样风风雨雨的经过这样多。
那经历了这么多，
也是。
您对生命怎么看？
我现在的兴趣就是念书，希望念书念的学问能够好一点，有些困难问题可以解决的。
就是希望通过念书，能够进一步的解答自己心里的一种困惑。
觉得一个人生最快乐的是人在读书了。像我人家来访问我，我常比喻，我说过两件事情可以学，一件事情如果就够有十年时间。这十年中间你把你关在牢里边，顾住筹办的生活，但不准看，可以看书的。 这是一种生活，另外一种生活就是你在外边自由自在，你有用不完的钱，但不准碰书了。
你会选择？
哎，我喜欢第一个，我说我这坐牢看书就情愿比外边不看书还更好一点。
只要有书看，坐牢都可以。
哎，是、
啊，即使给我这个非常富裕的生活，
哎，是
自由自在，但没书看我也不要。
哎，我不要，是嗯。
好，大家看了这一段啊，那么有一些小背景啊，小背景就是金庸的大儿子查传侠啊，在 Columbia 啊，他在 Columbia 读 under 啊，应该是啊，那么金庸在就是跟他大概同时相处了一个星期啊，然后之后的一个星期。啊，这个客观的讲，就好像是这个查传侠和女朋友大吵一架，然后就在寝室里面上吊就自杀了。那么这个事情也同时是在金庸和他的二任太太离婚的过程当中，就是查传侠的亲妈啊，离婚的过程当中啊，所以金庸说查传侠也不问他们的感情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人总是内心会有一些的痛苦的啊，父母要离婚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非常痛苦。所以啊，这个那么金庸这个为了三任太太，这个二任太太就离婚了之后啊，这个其实他这个二任太太过得非常的凄苦啊。这个金庸给的钱是就是在离婚协议上的钱，一分钱都不用啊，宁可自己在香港的街头摆摊卖东西。过日子，后来得了肺痨，不看病，不治疗，就死。那么金庸在最后医院里面要去看他，要给他钱，不要，你这个那金庸是非常的痛苦，刚才所说的金庸人生，三大悲剧经历两个，其实也不对的吧，中年的时候。也基本上就是妻子也走了啊，这个他这是啊，那么留下三个孩子老大查传侠又啊，这个因为啊抑郁症啊又过世了啊，所以是怎么样？人生当中你可以说这个事业啊，无论是什么走到巅峰对吧？明报啊，各种的武侠小说的刊登，但是人生是这样的一个无奈啊。这样的一个非常的这个无奈，他选择什么啊？我觉得金庸最后没有认识基督教啊，真的挺可惜的。我真的多想说，金庸你还在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传基督教啊。他选择坐牢看书啊，给我坐十年的牢，但是我要看书，看书干什么？我要明白人生为什么这么苦啊。那你说奇怪了，金庸还苦啊？金庸好有钱啊，富有的很啊，不苦啊，对不对？他内心痛苦啊，他内心痛苦，这个过去了再回不来了哈 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平安并不是这样的。那么我到了这个我的这个career 是从UConn这儿开始的。那么开始呢，有一个这个教授叫杨向忠老师啊，那么早年是从这个河北省非常穷困的这个村子出来啊，这个到了这个Cornell 啊读的这个畜牧业啊，在畜牧业，那么他这个后来到 UConn 做了这个 professor， 他一直在攻克这个克隆的事情。也就一直在攻克这个有克隆的事情。那么他这个克隆牛啊，从那个牛耳朵上取出来一个细胞啊，把这个卵子，把这个里面的这个卵子的这个细胞核换成这个胚胎的细胞核，那么从这样一个细胞长大，种在这个母牛的妈妈这个肚子里面，最后生出一个牛来啊，生出一个小牛来，所以他发明了克隆牛。那么你说，哎，克隆牛也不是第一个嘛，克隆羊斗里是第一个，对不对？1996年， 这个是那杨向忠这个是1998年晚两年，但是他这个牛啊比这个羊要大很多，所以这个当时做这个克隆技术还是很困难啊。那么他这个克隆了牛以后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出名啊。那么就在他这个克隆牛成功的这一年啊，发现他得了这个唾液腺癌啊，发现他得了唾液腺癌。最后从98年抗癌将近10年多一点，2009年啊，他离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香港的翡翠台啊拍了一个这个就是等于是海外华人啊，海外华人的这样的。那么当中一个华人呢是杨向忠啊。那么我跟他我当时到油炕知道最有名的事情就这个，因为什么呢，你进油炕这个只要195一进去啊，你第一个看见的是什么，那个克隆牛的牧场里面现那个大概有这么有10头左右的克隆牛啊，每一头牛 worth over one million 啊，这个是当时我去 interview 的时候都是很著名的，当时也很向往，说哇，这个 research 能够达到这么样啊，也是很不容易哈。那么 Jerry Young 他这个英文名字 Jerry 啊，这个。稍微看一点点
生物的定律，一向是生，
因为它是翡翠台
病
所以
死、但是它证实生物可以返老还童，
谁相信过就说从你的皮肤细胞上取出细胞最后生出一个后代呢？
龙生龙，凤生凤，中国的土著黄牛竟然可以生出美国乳牛，令一穷二白的农民笑逐颜开。
我就是农民嘛，这个跟农民的接触的话就这种很实在。
掌握到生物奥秘的科学家却没有办法掌握到自己的生命时间表。
医生告诉我也正是，就说就几个晚上，就是还是有的时候睡觉睡不好，这个有的时候夜中被这个睡觉中被这个噩梦惊醒啊，这种还是挺担心的。
Amy 是他的牛。
耶，还是他的空牌。Hello， 康威 ，They have the daily exercise。Come on， Hey Amy。
Amy 是一隻4岁大的美国乳牛。每次羊向中入到牛棚， Amy 就好像见到爸爸一样那么高兴。在某种意义上，羊向中确实就是 Amy 的生父，因为是他创造 Amy 出来的。左边的是 Amy 的妈妈 Aspen， 她是一只相等于人类90岁再没有生殖能力的老牛。杨向忠利用 Aspen 耳仔的皮肤细胞就这样复制了 Amy 这一只全世界第一只复制牛，应该说 Amy 就是 Aspen。 Amy 的生命由一粒卵子开始，复制过程首先是利用吸管将一粒牛的卵子固定，再用针刺破卵壁，将里面含有基因的极体移走。然后植入一个含有 Aspen 基因的皮肤细胞，再利用电流刺激卵子，令它以为自己受了精，经过分裂发展成为胚胎。 之后再将胚胎植入代母牛的子宫，等牛怀孕生产。Amy 出世嗰阵，杨向忠仲紧张过生自己个仔。
Amy was born prematurely, so the early morning I got a phone call, 说那个牛可能要快生了，说那个兽医做了一下检查，摸了一下，里边胎儿不动，是不好，消息不好，可能是死掉了。我一下就感到一个mental block，就不知道讲什么好，一个整个这个。就像自己要垮掉了一样，哎，判了一年都是要死掉了一个。后来又过了大概一个小时，那个我的博士后打电话过来以后，他说他们那个 C-section 呢，已经做完了，一个小 calf， 非常 lovely， still alive， 我一下子精神就来了，以后马上开车过来看。
好，刚才这个。我看一下，他后面有一个，他后面可能是这个。
杨向忠坦言，自己患咗末期癌症，想要嘅唔系钱，而系时间。
他当时还是就是含着泪在讲，他说：“我究竟后面还能活多久，我自己都不清楚。”我还要什么钱呢？我现在我需要的并不是钱，我现在需要的是时间。我说你究竟现在病情怎么样？那医生的估计怎么样？他说并不是很乐观。他说我就要用现在仅剩的这点时间，我不是用来，像一般人讲维持体力啊，承受化疗啊，少做一些，然后保存体力。他说不是，他说我要抓紧时间工作。一方面抓紧时间进行研究，一方面把我掌握的技术很快的希望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让它发挥出作用来。他说我希望利用我最后的这点时间能为国家多做些事，为中国多做些事情。
杨向忠的努力，奶牛计划终于展开了。呢一日，一批中国黄牛接受种牛手术，借出自己嘅子宫孕育来自美国嘅乳牛胚胎。
请，
我下去。
圈圈试试，比自己的孩子还要亲。
言语反无法表达。
他生了这个双胞胎以后啊，生了这个美国纯种奶牛以后啊，他就老觉着好像一个新生事物一样，他也是。来回的球，他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哎，怎么我生的还要不一样啊？
我期望他快点长大，因为他长大就可以生小牛，就可以改善我们家的生活，可以盖房子。
这个杨向忠最后在做的这一段事情的话，是把这个争取把这个不是做克隆啊，而是把这个胚胎那个转移到黄牛的上面。那么他回到了这个他河北的这老家，你可以看到非常的破烂穷困啊。2005年左右的时候非常的穷困啊，他大概2004-05年说他开始做这件事情，就是让这个黄奶牛借腹生子，生出来美国的纯种的奶牛产量高，那么这样呢可以让就小孩子说的这么一句话， 让我们家能够有钱盖房子啊，没有钱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做出来非常多的贡献哈 在这里面。那么这个最后杨向忠在2008年的时候到我们教会有来啊，在他这个离世前一年到我们教会有来啊，也很无奈啊，我们也跟他说情况怎么样，就是像那个领馆的那个参事说的，非常的这个无奈啊。那么2008年之后他就回到了中国，利用各种的偏方也没有用啊，那个2009年的2月份啊就过世了啊，我刚刚到 case 这儿来，就今年他过世。那么后来尤康为了纪念他，在尤康的一个校园上面命名了一条街啊，这条路叫杨向忠路啊，杨向忠 street， OK 啊。那么你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啊，我们这个非常很牛的人啊，都有人生当中的无奈啊，都有人生当中，你说克隆的当年是多么的兴奋，你可以看到他打电话，一开始以为牛死了，他是兴奋的不得了啊，发现了他啊唾液腺癌。那么最后这个我们可能是来不及看，一个人叫李观奇啊，是这个中国河南的农民啊，那么当时改革开放的时候攒了一笔钱。啊，这个时候他开始学习这个，说我们等于做高分子人嘛，他就学习用高分子来仿丝。他说一个突发奇想，他说这个每年啊，中国做豆腐啊，有这么多的豆渣都要扔掉啊，也不能吃，也不能消化，最后都扔了啊，浪费了。他说能不能把这个豆渣啊，把它溶解了以后做仿丝，仿丝出来做衣料啊，做各种的事情啊。那么花了10年的时候。初中毕业生啊，研究出来大豆纤维丝啊，大豆蛋白的纤维丝啊。那么在2012年、2013年的时候，大概2014年的时候左右，他的这个工厂产值是15个亿啊，15个亿。当时这个国外有公司想要买他的这技术，他不卖啊，他说是中国的，他不卖啊。这个他仍旧在做这个。这个事情。那么当时的过程当中，这10年在研发的这过程当中，一个人搞研发，他的这个亲戚啊，跟他的这个一个外甥啊，当时为了给他看厂房啊，那个当时是烧煤炉啊，就这么煤气中毒就死了，所以他非常痛苦啊。他说他研发的这一段时候，虽然最后他研发有成功了啊，是非常痛苦，换2条人命换来的代价哈。这个当然他没有这个住在这里面，帮他看厂房，烧煤炉啊，烧煤炉就过世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再牛的人又怎么样，我们需不需要一个平安，需不需要一个保护，需不需要什么，我们是不是如果是金庸的话，我是不是要天天的扎在这个庙宇里面，天天去求拜啊才可以啊，所以到底有没有神啊？那么罗马书的第一章啊，这个19到25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到底是有没有神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荒，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啊，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啊。那么这个是保罗，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么句话，神是借着所造之物可以知晓，叫人无可推诿，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不管你说我心里面有没有神 啊，这是叫人无可推诿的事情。所以啊，其实这个在我们的无论是华人各种人当中啊，你很多人去问他，哎，你说你相信不相信神？啊，很多的中国人说我相信神呢、啊，哎，我非常相信神，哎，但不一定是你的耶稣啊。这个就很搞笑。那我说，那你如果不相信的不是真神的话，那不是信魔鬼，信鬼神了吗？信鬼嘛，就是信鬼，就不叫信鬼神，就信鬼了 啊。那么其实我们很多的人是这样的，心里面有一个什么，知道有个冥冥之物叫人无可推诿，但是大部分人变成什么，信鬼啊，他不见得是信唯一的真神，而是那个创造万物啊，万事永世的主啊，所以是啊，我们大家可以能看到。那么刚才讲的这些大人物都有这么一些啊，这个没有平安的时候啊，心里面就是不停的在追求的时候，怎么样享受平安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到这个北美的华人的学生啊也是有非常多的困惑的时候。啊，其实如果能够早一点来教会的话，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啊，就是有两个事情啊，一个事情是当时这个我忘记了是2015年的时候啊，就是说一前一后吧，你可能一个2015年，一个2016年，或者是一个2014年、2015年，我记不太清楚了。啊，当时是这个 business school 的一个学生啊，来了两个月。就在宿舍里面就自杀了啊！当时这个室友啊，这个室友还就是因为他这个这个 apartment 这里面住了两个人嘛，两个房间两个人，他这个室友就这个自从这个学生自杀以后啊，天天睡不着觉，睡不好觉啊。当时的话还是有徐冲在的时候，我们就叫到这个到教会来看看。啊，看几下以后他也就不来了，所以可以看到他为什么是自杀呢？估计哈是抑郁症啊，估计是抑郁症。后来2015年的五月份啊，这个我记得很清楚。2015年的五月份我去 Spectacle 啊，我这个刚刚下飞机在在这个里昂这个在法国。突然就这个微信电话有打过来，来问我说知道不知道一个是其他的是 Arizona State 一个学生 somehow 打电话来给我说知不知道他的一个大学同学中科大的大学同学叫杨某某说知不知道怎么样能联系到他的家人很久联系不到他他在这里面读博士哈，是在这个我们学校读博士 ，engineering school 啊，读博士，问我能不能联系到他，我立刻派我学生去联系，得到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我是5月1号到的，我记得好像是5月1号、5月2号的这样，他在一两天前就从我们的 parking lot， seventh floor 跳下来就自杀，那么当时是他的这个学业即将完成，在找工作的时候就是可能是工作不太好找那么他产生了极大的抑郁这个时候他就在这里面读了大概6-7年的这博士就自杀所以后来家人因为签证的问题也不能都过来，这个学生会也为他办了有追思的礼拜，大家有捐钱，但是又怎么样，这样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就没有了。其实后来的话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件事情可以跟学生多接触看看有没有这个可以帮助的事情，让他们能知晓这个世界上有一位这样的真神可以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可以获得属天的平安，连金庸都得不到的平安，我们怎么样，如果是真心的跟随神的话，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平安，我们可以能得到这样的平安所以这也是我在这个等于是迎接新生之后我又回想起来，我想用这个做题目吧，跟大家再讲一下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不是说只有新来的学生需要神，不对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 哪怕是金庸，哪怕是杨向忠，哪怕是李观奇啊，都是成为人生的赢家的时候，你认为他成为了人生的赢家，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你不需要像金庸一样花十年坐在牢里面去读书来反思我这个人生为什么人生三大悲剧他碰到了三个啊，也可以说他碰到了三个。虽然这个他二任的太太过世的时候他已经离婚了，和三任太太已经结婚了，但是仍旧是他的太太，这个仍旧是他的太太，所以非常的非常的痛苦啊！你可以看到金庸其实后面是蛮痛苦的啊，从内心上讲啊，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思考一下，我的人生为什么会走到这样一天啊？为什么会走到这样一天？那么还是这么句话啊，这个我觉得对学生是非常的困惑的事情啊，我承认有神，但是为什么就是你们的神呢？你真是不奇怪了吗？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自己的神？那肯定是通过这个国内的教育还是会碰到说无神论嘛，没有神嘛，哪里有神，怎么会有神呢？啊，所以这个我们个人其实无神论也是一种神论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相信别人，你相信你自己，你把自己崇拜为神啊，就是你把自己崇拜为神。你说我没有啊，我没有天天在拜自己啊，不对的啊，你其实在拜自己。其实我也是这么经过的啊。我到美国以后，我记得这个我印象最深的是教会宋牧师啊，这个大家可能不是都认识了啊，宋炳雷宋牧师啊，宋师母当时是在教会啊，他是1996年3月份来到了 Akron Church， 我是1996年8月份来到了8月15号啊，我来到了这个8月19号，我来到了这个 Akron 啊，我记得非常深啊，这印象。宋牧师发家具啊，以前我们这里这个CC 这个 Cedar Hill Church 也有发家具啊，发家具的时候我第一次认识了宋牧师，很可惜我没有来教会啊，我拿了家具怎么样就走了就像我们来了烧烤吃了烧烤怎么样就走了，很可惜。我人生中碰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啊，这个第一年我开车的时候啊，这个没有学好车就去开车撞了车啊，这个积蓄都花在里面去修车了哈、啊，这个本来就没多少钱去修车，那么我这个第一年啊，这个好不容易当上了 assistant professor 啊，这个兴奋的不得了哈、啊，这个兴奋只有半年之后我就 depression， 这个 depression。又给我半年啊，一直到9个月拿到了第一个 grant， somehow I walk out my depression， 但是我 I walk out my depression 有一件事情，从那以后神改变了我。稍等一下，所以你可以说我来美国是为了什么？我来美国是不是为了来吃这些苦？ 肯定不是吧。我来美国是为了来经历这样的人生的痛苦吗？肯定是不是。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那九个月以后，我博士后来带我去教会。从领家具的那一天到教会八年我就丢了。我也有去教会去吃饭，吃完饭以后我就想办法找一个小门去溜掉，吃完饭到七点半赶紧找一个小门，从 Akron 那个很大的 Chapel Church 就溜掉。所以这个痛苦是怎么样？你会白白受。金庸都逃不过这样的痛苦，我逃得过。连杨向忠都逃不过这样的生老病死的痛苦，我逃不过。但是从2003年11月份到现在，我没有 depress 过，感谢主。我知道当我紧紧抓住神的时候不会 depress。 所以说你说在昨天新中学有聚会的时候，我还是能回想起25年前面8年我丢了，但是17年我找到了自己。17年不是过了17天，也不是过了17个月，是17年。当我能够紧紧抓住神的时候，你内心才有平安啊。所以2003年的时候，突然那么一天，我发现我是多渺小啊，我是多有限，我甚至是多么的懦弱啊。那么这个时候靠着我不行，我坚持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必然有一种超过我们的能力，能够给我们永恒的平安，能够让我们走过任何的艰难困苦。那你说是不是这个17年都每天像打鸡血一样活在天堂里面呢？也不是啊，这个是我们要追求天堂的事情啊，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必然还是有生老病死，必然还是有困苦愁烦。但是我们每天抓住神，我们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的话，我们可以走过来。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怎么样，在监狱里面唱圣诗，在监狱里面唱歌啊。我们活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监狱啊。所以说啊，我们有非常多的机会，但是没抓到就放走了啊，就放走了。那么真正我们劝人信神的时候，非常多的困难啊。那么无神论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啊，资本主义也好啊，这些是不是信仰呢啊？佛教上面，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其他教、道教，这些是不是 啊，都是一个纯正的信仰啊。所以我也以前很深的思考过啊，我们中国人都是信奉道教的，那么所有的这些的这个材料其实都是在 Wiki 上面能找到的啊，你也从 Wiki 上面能找到的，关于什么是道教，关于它的教义是什么，关于它基本的信仰啊，你是完全能找到的。但是道教啊，因为它是由老子这里所讲的啊，这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哈、啊，那么无为而有为啊。那么我以前也讲过这个，因为他这样的无为而有为，所以啊，必然不被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所利用啊。所以这个道教一直是产生在中国民间，而停止在中国民间的啊，没有产生任何一个政教合一啊，因为它是无为而有为啊，这个。所以不能够为统治阶级，为这个一般人所用啊。那么而且他这个所讲的这个道教认为要修道养德啊，并认为修道可以使人是返本还原，长生久安啊，生活康乐啊。其实这个道教里面也没有完全能够做到这样一个情况啊。大家有这个，所以我们看的以前的这个封神榜啊什么，那都是道教的神啊。其实封神榜里面充满了什么？封神榜里面充满了这个争斗，充满了邪恶，充满了这个其实是还没有能够有神的美好体现出来。那么佛教上面是这个可以说是在唐朝以后这个唐三藏取经以后可以达到了鼎盛，但是虽然达到了鼎盛，但是也是没有是政教合一啊。所以这个唐朝哪怕是中国的这个完全没有达到像这个像西藏这样的政教合一的一个情况啊。政教合一的情况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启示录所查考的大淫妇和这个君王这个大淫妇是这种邪妄的理念啊，无论是我们的自私贪欲，还是这个利用一个假神利用一个敌基督来这个迷惑人啊，再加上跟这个政权君王相互来结合啊。佛教在中国没有达到这样，所以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一个彻底的一个黑暗啊。那么藏传佛教的话，如果大家去看一下它的这个情况的话，其实是达到了比较黑暗的一个情况。就像那个中世纪的时候，这个天主教和这个政权结合在一起是非常的黑暗的时候。那么这个佛是早期是释迦牟尼产生了以后，是为了解决人的这个痛苦啊。释迦牟尼是一个王子啊，妻妾有很多，然后孩子也有，但是他每天过着君王的生活，看见这个高墙之外困苦的人民啊，所以他要发明一种方法可以让人来解脱啊，可以让人来成圣啊。所以这个佛翻译成这个通俗的意思也就是圣人啊，佛就是一个圣人，叫佛耶佛陀耶啊，这个圣人。那么他通过的方法就是要剥夺取消你的一切的财产，那就是所有的都没有只是一个袈裟遮体一个衣钵，一个碗化缘你当所有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哪里来的痛苦你的痛苦会少很多所以这个佛教在印度产生了以后，那么从大乘佛教非常的困难，又到了小乘佛教，不适合每个人啊。小乘佛教经过这个唐三藏到了中国以后，那又进行了什么？比如说这个禅宗啊，这个净口宗啊。净口宗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你只要念几千万遍的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成佛你念多少遍就可以能成佛。那么都是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那么这个佛教非常的困难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成圣所以这个禅宗就会有这个他的 六组啊，这个啊慧能的话，他的师兄所做的，就当时选方丈，他的师兄做的诗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那么这个六祖慧能就把它完全推翻，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所以我们中华人民的比较向往的玄学啊，玄学啊，菩提就不是树嘛，明镜哪是台呢？本来世上无一物，心中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没有痛苦啊，心中无一物，今生无痛苦啊，太难了，太难了，金庸都做不到，你以为我做到啊？这个杨向忠在最后一年非常的痛苦，他的所有的化疗手术，他的肺就5次大手术切除这个转移的肿瘤，痛苦。他最后一年放弃治疗，到中国去找各种的偏方，一年就走了，痛苦，一年就走了。所以啊，非常的困难啊。佛教的话，你可以说，哎，很多中国人说我信佛啊，你看我就是这个到佛堂去拜拜，那不叫信佛，天晓得啊，那个叫信佛嘛，差太远了，差太远了啊。我们要做这个修行坐禅。啊，我们要修早课，然后这个念佛经，然后啊，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啊。那共产主义是信仰啊，共产主义等于我后来也理解了，是佛教的另外一个极端嘛。你一无所有，少痛苦吧？啊，共产主义认为你，哎呀，拥有所有没有痛苦啊。要工作嘛，给你10个，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每年 Weatherhead 以前一年来200多个中国学生，80%可能都回国的哈，在美国找不到 job， 就是不要紧，你到美国来给你10个 job 啊，有痛苦吗？你说哎呀那样我这一生肯定没痛苦啊，可能吗？不可能啊，不可能。共产主义是用一种啊完全从自我出发来达到完善成圣，达到天国哈，啊，这个也是完全忽略了人性的什么自私和贪婪啊，自私和贪婪。我们人之初，性也善，性也恶，怎么样惩恶扬善啊？这个是我们在每天啊学习基督的时候需要做的事情啊。只有我们真正的到了以后天国里，我们的这个恶可能就没有了。彻底的被神给医治啊，所以共产主义是用一个世界的极大丰富来忽略人的本性，来达到这个天国。那对伊斯兰教的话，他认为真主阿拉的话，那么他是基本上是从这个犹太教跟这个基督教这里面，他为了反抗在这个中东的时候反抗这个东正教的残酷的统治。所兴起的啊，他是穆罕默德兴起了以后就怎么样，把东正教从中东土耳其赶到了哪里去了？赶到了俄罗斯啊，赶到俄罗斯去啊。所以这伊斯兰教它也是有它的这个非常的这个 limitation。你现在所看到的也是他们这些国家的运行，像伊朗还是政教合一的这个运行，当然它里面有不同的教派。啊，有极端的，有非极端的，但是也是啊，非常的让大家不能来认同的。对有一些的，比如说这个塔利班的这些，比如说对女性的这些限制啊，也不能来认同。犹太教只有旧约哈，犹太教当时早年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了中国，这个景教啊，就是这个景教就是这个。就是从基督教和犹太教到了中国以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犹太教不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救主在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经不能够合二为一哈，不能够达到一个完整。那么只有在基督教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情况啊。我这里面翻的比较快啊，我为什么我翻的比较快呢？这些都是 Wikipedia 上。 不是我完全写的，我从 Wikipedia 上面，你可以就是找大陆这个犹太教，它 Wikipedia 就是有介绍啊，有介绍。所以这个伊斯兰教跟犹太教它虽然有顺服神的教义，但它不相信救世主已经到来。这个时候就让我们人陷入了一种犯罪就要犯罪了以后怎么样，不能够得到饶恕，那么就要下地狱的这种情况是就会有发生。那么基督教彻底的改变了这种情况，让我们能够相信神是独一的真神，而不是说基督教的神是独一的真神。 You understand? OK? 是这个世界上只有独一的真理和独一的真神不是说我们基督教就是独一的别的都是错误的不对的。这个世界上你如果相信真理的话，它只有一个的话，那怎么会有第二个也是对，第三个也是对的呢？你到底选哪个呢？如果有10个都是对的，我们这个人到底选哪个呢？我们新来的同学们选哪个呢？非常的困难那么讲究三位一体，那么创造论罪与死那么这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我自认为我是非常好的一个孩子从小是乖乖娃是妈宝听话但是到美国来的这个8年让我经历了非常多的痛苦让我经历了非常的靠着人到最后自己不能够掌控的时候 depression 那么那个时候是我可以说我自己经历过生不如死，我完全体会张国荣的心情我没有去实行自杀的行动，但是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生不如死吃饭饭不香睡觉睡不着，兴奋的不得了，困的不得了，就是睡不着觉你一天睡不着觉，一个礼拜睡不着觉还就算了，你6个月睡不着觉，你试试看，你试试看，生不如死那么基督的救赎、复活和永生所以我们现在的生命活在这个世上仍旧有痛苦但是我们能够尝到天堂的滋味17年我可以尝到天堂的滋味，一点点经过只有我心里面能知道那么宗教和这个科学宗教和宇宙人文科学到底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这个宗教自古以来就有，是一个更大的范围那么包括了哲学、人文科学和科学所以这个哲学的三大问题我们需要问的三大问题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里去这是关于生自我认知和死的三个命题那么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些教义哪一个回答了呢，哪一个有明确的有回答呢只有基督教是非常有明确的有回答。哲学家你无论讲是 Plato、 Aristotle 这个 Aquinas 你就讲这些 Karl Marx whatever 这个 Russell Nietzsche 他 Nietzsche 都能够证明他不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能够回答这些事情基督教就彻底的回答我是谁，我是有罪的罪人，对吧？我是神创造的罪人，我从哪里来，神创造了我，我去哪里去，我回到神的家里去所以是非常神秘的一个所以这个基督教那完全是超过了哲学的范畴是生命的道生命道理。所以如果人是需要神的话那你想这个选择哪一个呢？你是选择让你穷困潦倒的佛教呢，还是选择让你好像非常富有的共产主义呢你是要自我来完善呢，你还是要需求外部的拯救呢所以这个我以前的话跟我儿子说过一个，我说当你发觉自己无法拯救自己的时候，没有饭吃的时候，穷困潦倒的时候，我说你怎么办？我说你要去寻求外来的帮助寻求那个基督教来给你力量，让你来振作起来我们还是来追求这个无神论者或者是哲学这个能够达到成圣的地步吗所以我们可以来思考这个事情其实科学跟宗教从来不是相互有矛盾的 这个现在的这个 director Francis Collins 他也是一样啊，他写过这一本书，他在这个06年的 book， 他在2003年的时候完成了这个 Human Genome Project 的15个 billion， OK， 15个 billion 的 project 啊， Human Genome 啊，他完成了以后，他写了这一本书。他写的这一本书的大致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哎，他说这个世界所有的基因都有一个共源，都有一个 intron 啊，这个 intron 对大家都是很一样的。所有蛋白质表达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啊，那么 exon 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个进化的过程，所以这本书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再有任何的进化，比如说从一个单细胞的生物进化到人的时候，你的 exon 在不断的在跟人靠近，但是你的 intron 没有变化，这是什么？ That is the language of God. Do we understand language of God?谁创造了地球上的生命？在 4.5 个 billion 的时候，在4个 billion 的时候产生了生命，产生单细胞的生物。这个单细胞的生物，它的 language 在哪里？ What is the intron telling us? What is 所有的这些东西是他在问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他强调了一个叫 biologos 啊 ，biologos。What do we learn from bio?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他的书，他介绍了一些 biologos 啊，还有科学上面我们最向往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啊，卡文迪许实验室，他这个是现代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的进门的入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句 script 啊，可以看到这一句的 script。那么在这个卡文迪许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校园，它有拱门，有个 oak door。啊，他这上面就写的是这么一句话，就是 The work of the Lord are great, sort out all of them that have pleasure therein. 这是我们所有做科学人，这个 Psalm 诗篇111篇第二节，所以这是我们所有做科学人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我们找到神的作为伟大，而不是说我的作为有多伟大。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科学人的所有的终极的这个目标。那么大家思考过没有，我们中国现在都要出国来留学，你有没有看到当时唐朝的时候大家都到中国来留学，你有看到过没有？为什么我们中国就不停的在讲说西方列强啊，几百年来欺负我们中国，为什么？你想过了吗？为什么我们中国有四大发明，我们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文明、文学、诗篇，怎么样？唯独没有什么？没有科学，没有科学观，对吧？发明了火药，根本不知道里面碳氢氧氮，只知道里面什么？金木水火土。能够有金木水火土，能够造出来科学吗？不能啊。所以我们是从明朝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相信科学，没有发展科学观。科学观的终极是什么？ The works of the Lord are great. Sort out all of them that have pleasure therein. 神的作为是伟大的，我们要去发现神的作为。我们中国人说什么？发现什么？有什么好发现？今天这样，明天就那样，谁知道？ Who knows? 我们采取的制度是什么？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制度不是什么，不是一个科学的制度啊，只注重人文科学，注重什么？所以发展起来的这些政治体制是什么？是那种官场现行记。官场现行记是什么？就是黑帮哲学啊。昨天坐在一起的这个刘周周说，他去学了一门非常困难的这个美国的黑帮史啊，美国的黑帮史。好难考啊。美国为什么没有了黑帮？因为是民主制度，因为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纽约的黑帮，当时在这些各个宗教教派过来的时候，意大利各个国家的教派完全是黑帮，斧头帮、镰刀帮啊，完全这样啊，后来就没有了。为什么？ 我们能用这些哲学，能用这个来解释吗？中国为什么从明朝开始落后于西方，为什么受欺负呢？啊，那么你不强大，你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文明来指导你的时候，你就是什么？你就是蝼蚁，你就是蝼蚁啊！人的人性是非常残暴的啊，比什么还残暴？比狮子还残暴啊！这个世界上杀人最多的是谁？杀人最多的是人。第二多的是蚊子啊，狮子呢根本就排不上。所以我回到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出国？我为什么要出国？我为了要糊口吗？不对，现在来的学生来了就买车了，来了就什么，而且可能是买的新车，而且对吧，我来美国是为了要出人要投地吗？我为了要升官要发财吗？还是要圈钱？还是我有兴趣爱好？答案是你来了美国，没有来到过教会，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你就没有来美国。你没有认识神，你不能荣耀神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像金庸、像杨向中这样的痛苦。你出不来，你最后选择十年坐牢、看书，我寻求我的人生为什么这么痛苦。好，那么希望基督教成为我们的希望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啊，把我们救出来，把我们从那个痛苦当中救出来啊。今天我情绪很激动，我想起了25年前的我明明可以不要受这些罪，我就硬着景象去受这些罪。你呢？能不能一起来庆祝？好，那么我今天就到这里，时间有点长啊。这个回应的诗歌是有一位神啊，
真朋。